《红楼梦》第96讲。紫娟回到了潇湘馆，就看见两个小丫头在门里往外探头探脑的。这两个小丫头一看见紫娟，其中有一个就嚷：“那不是紫娟姐姐来了吗？”紫娟知道不好了，连忙摆手叫她不要嚷。等进去看的时候，只见黛玉肝火上去了，两个颧骨是又红又亮。紫娟觉得不妥了，想起李纨是个双居，今天宝玉接亲，她自然是回避的。再说园中所有的事要由李纨来料理，所以马上打发人去请李纨。李纨呢，正在给贾兰改诗，看一个丫头冒冒失失进来，就说：“大奶奶，只怕林姑娘不好了，都在那儿哭呢。”李纨听了吓了一跳，也来不及问了，连忙起身站起来往外就走。素云跟碧月跟着，一头走着是一边掉泪，想着姐妹在一处，没想到偏偏凤姐想出一个偷梁换柱之计，所以自己这几天也不好过潇湘馆来，没有尽姐妹之情啊，真真是可怜可叹。等到了潇湘馆门口，里边却有寂然无声。李纨很着急，心说难道黛玉已然死了吧，就连忙三步并两步走进屋子。小丫头看见李纨就说：“大奶奶来了。”紫娟听见急忙迎出来，李纨就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紫娟说话都说不出来了，眼泪就跟断线珍珠一般，一回手指了指床上的黛玉。李纨一看紫娟这般光景，更觉心酸，也不再问了，就连忙走过来轻轻的叫了两声。黛玉微微的睁开了眼睛，好像知道，但是又不太明白，只是眼皮嘴唇微微有点动意，却是一句话一滴泪都没有了。可紫娟却止不住痛哭起来。李纨一边哭一边着急，擦着眼泪拍着紫娟的肩膀说：“好孩子，你把我的心都哭乱了，快帮他收拾东西吧。”正闹着，外边一个人慌慌张张跑进来，倒把李纨吓了一跳，一看却是平儿。平儿跑进来看到这样也是发愣。李纨说：“你这会子不在那边做什么来了？”说着林之孝家的也进来了。平儿说：“奶奶不放心，叫来瞧瞧，既有大奶奶在这儿，我们奶奶可就只顾那头了。”李纨点了点头。平儿说：“我也要见见林姑娘。”说着眼泪早就流出来了。李纨就和林之孝家的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快出去瞧瞧，告诉管事的预备林姑娘的后事，妥当了赶紧来回我，不用回到那边去了。”林之孝家的答应了，还在这站着。李纨就问：“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哎，林之孝家的说：“刚才二奶奶跟老太太商量了，那边呢要用紫娟姑娘使唤使唤。”李纨还没说话，就听紫娟说：“林奶奶，你先请吧，等着人死了，我们自然是要去的。”说到这儿却不好再说什么了，所以又改了口：“况且我们在这守着病人，身上也不洁净，林姑娘还有气儿呢，不时的在叫着我。”李纨在旁边明白了，就帮着紫娟解说：“是啊，这个丫头跟林姑娘也是前世的缘分，我看呢，他们两个一时也离不开。”林之孝家的听了紫娟的话，也觉得不受用，被李纨这么一说呢，再瞧紫娟哭得跟泪人一般，只好瞧着她微微的笑着说：“紫娟姑娘，你这些闲话确实也说的，可是你让我怎么去回老太太呢？这话你还是告诉二奶奶去吧。” 正说着，平儿擦着眼泪出来了，告诉二奶奶什么事。林之小家的就把刚才紫娟的话学说了一遍。平儿低了一会儿头说，这么着吧，就叫雪雁去吧。李纨就问，这使得吗？平儿走到李纨耳边说了几句，李纨点了点头，好，就这么着，就叫雪雁过去也是一样的。林之小家的就问平儿，雪姑娘使得吗？平儿说，使的，都是一样。林之小家的说，那么姑娘就赶紧叫雪姑娘跟了我去，我先回了老太太跟二奶奶，这可是大奶奶跟姑娘你的主意。说着，平儿依然把雪雁叫出来了。雪雁听说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，也不敢不去。平儿叫她换了新鲜的衣服，就跟着林家的去了。雪雁到了新房，看见这般光景，想起了自家姑娘，也未免伤心。只是在贾母跟凤姐跟前是不敢露出的，心里又想，也不知用我做什么，我先瞧瞧。他一边想着，就溜到里间屋偷偷的看。这时候宝玉因为丢失了自己的通灵宝玉，正在发闷，可是又听到了要娶林妹妹为妻，觉得林妹妹是天上第一人物，而我宝玉却娶到了林妹妹，就是这一生中最畅心满意的事儿了。所以此时宝玉身子就觉得健忘起来，巴不得立刻看见林妹妹，盼到今天晚上能够完婚，所以在这儿是手舞足蹈，虽然也说上几句傻话，确实病的光景比从前差上很多了。雪雁一看，又是生气又是伤心。时间不大，大轿从大门进来了，家里戏乐迎出去，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，倒是也新鲜雅致。宾相请了新人出轿，宝玉一看，新人蒙着盖头，喜娘披着红拂着，下手扶新人的就是雪雁。宝玉看见雪雁了，就想，哎，为什么紫娟不来呢？倒是他呢，又一想，对呀，雪雁是林妹妹从南边家里带来的，紫娟是我们家的，自然是不必跟来了。所以他见了雪雁，就跟见了黛玉一般的高兴。宾相散礼，拜了天地，请出贾母，受了四拜，然后又请贾政夫妇登堂，行完了礼，就把新婚夫妇送入洞房了。至于洞房当中的事情，完全都是按照新灵旧制，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。宝玉这个时候到底有些傻气，他走到新人跟前说，妹妹身上可好了，好些天不见了，你盖着这个老石子干什么？刚要去接黛玉的盖头，贾母却急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宝玉又把手轻轻放下了，转念一想，林妹妹是最爱生气的，我可不可造次？可是她心里些仍然是按耐不住，只好上前接了。雪雁走开了，婴儿过来伺候，宝玉睁眼一看，啊，怎么好像宝钗？他心里不信，一只手拿着灯，一只手擦擦眼睛，一看，可不是宝钗吗？只见他盛装艳服，风肩软体，低环鬓朵，眼顺细微，真是荷粉露垂，杏花烟润了。宝玉发了一会儿愣，再看婴儿站在旁边，不见了雪雁。此时宝玉依然没有主意，认为自己是在梦中，呆呆的只好站着。众人接过灯去，宝玉仍旧坐下了，两眼往前看，半天一句话都没有。贾母恐怕宝玉的痴呆病又犯了，亲自扶他上床。凤姐跟尤氏请宝钗进入里间床上坐了，宝钗此时自然是低头不语。宝玉定了一会儿神，见贾母跟王夫人坐在那儿，就轻轻的叫袭人， 袭人，我是在哪儿呢？这是不是在梦中？袭人说，宝二爷，你今天好日子，什么梦不梦的，怎么浑说起来？老爷可在外头呢。宝玉悄悄的拿手指了指宝钗，我问你，坐在那儿的这一位美人是谁呢？哎呀，这是新娶的二奶奶呀。众人都回过头去了，又听宝玉说，好糊涂，我问你，二奶奶到底是谁？袭人说，这是宝姑娘。啊，那么林姑娘呢？林姑娘呢？宝二爷，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，你怎么混说起林姑娘来了？宝玉说，不，我刚才看见林姑娘了，还有雪雁呢。他们都在干什么玩呢？凤姐过去轻轻地说，宝姑娘在屋里坐着呢，你可别混说，得罪了她，老太太可是不依的。宝玉听了，这会子糊涂的更厉害了，他口口声声的只要说去找林妹妹，贾某只好过来安慰他，可是宝玉就是不懂。宝钗在屋中坐着，贾母又不能把话说明白了，只好让他们在满屋里点起了安息香，定住宝玉的神魂，然后就扶他睡下了。众人鸦雀无闻，停了半时，宝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了，贾母才轻轻的出了一口气，略略放心，叫凤姐去请宝钗安歇。贾政在外边并不知道屋里的情况，只是看在眼前的风景，心中倒放宽了。第二天，贾政辞了宗祠，过来辞别了贾母，母亲儿不孝远离，唯愿老太太顺时益养，儿子一到任所，即休禀请安，不必挂念，宝玉的事情已然依了老太太完结，只求老太太多加训诲。贾母呢，恐贾政在路上不放心，并不提宝玉复病的话，就跟他说，你放心去吧，宝玉昨天晚上完了婚，今天你起身本该叫他远送才是，他呀也是因病冲喜，如今才好些，出来恐怕着了风，故此问你，你呢是叫他送呢，我就去叫他，你要疼他，我就叫人把他带来，你见见，叫他给你磕个头也就算了。贾政忙说，叫他送什么，只是他从今以后认真念书，比送我还喜欢呢。贾母听了，就叫贾政坐着，让鸳鸯去带了宝玉，叫袭人跟来。时间不大，宝玉来了，见了父亲，神志稍微清楚了一些，也没什么大的差错。贾政吩咐了几句，宝玉全都答应了，贾政就叫人把他扶回去了。然后贾政又回到王夫人房中，切实的嘱咐王夫人好好管教儿子，断不可在家娇惯了。明年乡试务必叫宝玉下场。王夫人一一听了，赶紧命人扶了宝钗过来，行了心腹送行之礼，也没出房，其余的内眷全都送到二门就回去了。大家举酒送行，一般子弟跟晚辈亲友一直送到十里长亭而别。宝玉见过贾政之后，回到房中就觉得头昏胸闷，昏沉睡去了。到底宝玉病情能否好转呢？下回再说。